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重要的国际新闻，然后要连线本台记者介绍北京以及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而在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方面，我们要来省思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为六四起了何种转变？而如果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的态度来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梦又会有何不同？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一表示，警方已经查出伦敦恐袭案三名嫌疑人的身份。星期六发生在伦敦的恐袭造成七人丧生，50多人受伤。梅首相说，在调查进程允许的时候，将会公布这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他还说，警方在调查当中拘押了11名与恐袭有联系的嫌疑人。梅首相说，警方仍在确定受害者的身份，但目前已经了解到受害者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他说，这是对伦敦以及英国的袭击，也是对自由世界的袭击。伦敦警方星期一展开更多调查星期六恐袭事件有关的突袭行动。英国伦敦市警察局局长迪克对天空新闻表示，警方认为已经掌握了三名袭击者的身份。这三个人驾驶一辆面包车在伦敦桥上冲撞行人，然后又在附近一个市集下车用刀刺伤多人，最后他们被警方击毙。极端的伊斯兰组织通过其阿马克斯新闻社表示对袭击负责，川普总统则在推特上表示，英国恐袭证明他严格的移民政策是正确的。不过一些美国人以及英国人在推特上批评川普的观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以及埃及四个国家星期一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来谴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这四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相继做出与卡塔尔的断交决定，表示将从卡塔尔撤回外交人员，并且切断与该国的空中、海上交通联系。沙特官方的沙特通讯社说，卡塔尔接纳笼络多个旨在扰乱该地区稳定的恐怖分子以及教派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并且经常通过他们的媒体宣扬推动这些组织的信息以及阴谋。卡特外交部说，这些国家的举措侵犯了他的主权，该国之前也否认支持恐怖主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敦促所有各方坐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且表示美国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保持团结是重要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也表示，在平壤加强核武器以及导弹研制项目之际，美国与盟国还有国际社会认为北京应当要对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正在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蒂勒森国务卿说，我们今天发出一致的声音，呼吁朝鲜放弃非法的核武器项目。中国和其他地区伙伴应当加强努力，协助解决这一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威胁东北亚地区，而且也对整个世界是一个威胁。在平壤声言加速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并研制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之后，朝鲜成为美国关心的重要安全问题之一。除了朝鲜半岛问题之外，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扩张行动也是美中两国近年来争议不已的问题。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再度明确表示了美国在南中海问题上的立场。蒂勒森国务卿说，我们反对中国建设人工岛礁，反对中国在国际水域将那些人工岛礁军事化。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贸易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有建设性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让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通过收买来解决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将南中海岛礁军事化，或未能对朝鲜施加适当的压力。中国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经济和贸易大国，中国也有安全方面的责任。蒂勒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澳大利亚进行访问， 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澳两国在所有的重大冲突中一直同属同一条战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中国89年六四民主运动28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普世权利以及公民的基本自由。下面是声明的全文。他说，今年是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发生的和平示威28周年。我们呼吁中国对因为1989年六四事件而丧生、被关押或失踪的人做出彻底说明。我们敦促中国停止骚扰要求平反六四的这些人的家人，释放因为致力于不忘六四而被监禁的人。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义务。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这些普世权利以及所有公民的基本自由。同一时间呢，6月4号的上午，中国公民史廷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面发表演说，纪念六四事件28周年。他呼吁民众勿忘六四，但是当时许多的路人是默然视之，仅有少数的人驻足关注。当天下午，史廷福被两名警察以寻衅滋事罪名带走。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向南京赛虹桥派出所询问史廷福的情况，不过接电话的女警察说并不能够提供相关信息。史廷福的儿子史进认为，他父亲纪念六四是为了让人们牢记那段历史，追求社会的进步。史进表示担心他父亲的安危，希望各界予以关注。而昨天是六四28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当局全方位加紧维稳以及严格管控敏感人物之际，北京的天安门母亲团体部分家庭到万安公墓举行奠祭仪式，来悼念28年前武力镇压中遇难的亲人。与此同时，六四纪念活动在许多国家进行，但是在中国多个省市出现公民纪念活动，而造成了部分参与者被警方刑事拘留。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姚毅。
是。叶斌，我们知道六四28周年的忌日刚刚过去，那你人在北京有哪些观察？那么那些被抓的人有什么样的消息呢？
往年一样啊，今年六四敏感日建的开始就是内外宗。我们到天安门广场这到地一带啊去观察了一下，那么六四当天呢，表面上看基本如常，官方呢也将六四淡化，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继续称之为政治风波，并且说提问的记者关注点有点问题啊，是希望这位记者关注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一些变化。不过近期啊，中国网络审查正在加强，各大社交媒体啊这个平台啊频频删帖，不少微信群也被封，连微信群里出现的蜡烛和白花都会被视为禁忌。那么音乐网站将《血染的风采》和《最后一枪》等相关的歌曲呢下架了，就连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奎林·杜普雷的这个经典名曲呢《伤》也因为标题中这个“伤”字在微信群里被删。这个“伤”呢就是和尚的“伤”啊。那么六四遇难者家属、各地异议人士呢纷纷被旅游、被控制，其中包括著名记者高瑜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等敏感人物，还有不少访民以及维权人士。昨天呢，天安门母亲这个团体的发言人刘维杰女士呢结束了被旅游回到北京，她在查下其他一些的家前往万安遇难者的他们的遇难者。这个有便衣国宝就在他们祭祀的过程中呢躲在墓碑后面拍摄。那么刚才这个新闻也报道了啊，去年国民党前李秀柱去南京中山访问的时候，在场高喊三民主义中国的这个南京市民史廷福呢，他4号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将 出事的，结果下午呢带走家，那么五号发来他被以涉嫌事为由的，那么广州跟小呢在靠近到天安门广场举牌六，最后呢他跟经维权人士周立六个以徇私事为由被查带走。到湖南株洲也有几名势力在发布片六四的片在网他们也查带走。中广西上海和济南等地也有，
因为我们好像连线技术上的关系我们听不大清楚叶斌从北京带来的连线，或许我们的连线技术上出了一些问题。那不过呢，除了在北京方面有这样子的六四纪念的活动导致一些活动人士被抓之外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这个驻北京记者叶斌的介绍。那么在香港同时也有很多的六四纪念活动，在七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呢，从1990年八九六四一周年就开始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悼念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在六四晚继续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纪念六四的活动，用烛光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28周年，而有10多万的港人星期天为守护记忆云集维园点亮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的烛光。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你可以介绍一下今年六四烛光晚会的情况。
对，可以说呢，从1999年以来呢，这个今年参加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的人数呢是最少，支联会呢估计是11万人，虽然这个维园的6个足球场以及边上的草地呢都坐满了人，但是跟这个前几年相比人数呢大为减少，比去年呢也减少了1万5。但是尽管这样呢，就是你如果亲临这个现场十几万人点燃这个蜡烛，或者是用今年呢是可以用这个手机这个 download 的下载这个软件，是蜡烛的软件，就是说不管你用哪种方式，但是全场有10万人点燃蜡烛，这种场面还是非常的令人震撼。另外呢，这个在这个维园烛光晚会上呢，由于这个近年来这个大学生还有一些年轻人呢不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这个纲领，所以呢他们逐渐的跟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呢渐行渐远，甚至不再参加这个维园的烛光晚会。所以现场呢就是有各大学院校这个学生会组织这个学生呢大为的减少，而且呢整体上呢年轻人比前几年都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呢你在现场还是依然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年轻人，只是说从总体上来讲呢因为这几年由于这各大院校学生会就是拒绝在参加支联会的这个烛光晚会，他们认为呢这个烛光晚会太过于走形式作用不大，每年就是重复的这种模式，对他们来讲呢，他们认为像雨伞运动啊或者是旺角的这个骚乱呢更能够激发香港年轻一代的这个本土意识，本土的这种抗争的意识，所以呢他们对这个烛园的围观网这个烛光晚会呢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大的兴趣。这个烛光晚会呢今年是11万，去年是12万5，就是在从这个2008年以来呢，这个人数基本上是在15万左右，多数的情况呢都是15万以上。就是20周年的时候，尤其是2014年，这都是达到了高潮。2014年，因为当年是香港人这个争取真普选这个抗争最激烈的一年，所以当年的这个参加维园烛光晚会就是悼念六四的人呢，也是达到一个高潮。
是，海燕，你刚才讲到说这些年轻的香港人啊，对这个六四他们比较没有兴趣了。很多人我们也知道，他认为说六四是中国大陆的事情，跟我们香港有本土意识的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六四活动是否也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情况呢？那你在现场，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中国大陆的人士到香港参加悼念活动？
对，近年来了，就是我也刚才提到，就是香港的学联，各大院校的学生会呢，他们前几年呢，就是比较客气的，就是不愿意，就是表明不再参加支联会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支联会的搞的活动呢，跟爱国，这个情节太紧密，而且他们呢有意的切割跟中国情节这种大中华的情节做切割，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2014年从9月28号开始，这个维持79天的占领运动以后呢，这个年轻人对香港这个未来的政治前途呢，就是感到非常的绝望，所以他们开始逐渐的转向这个自觉呀、本土意识甚至港独的这种思潮。但是今年呢，香港的中文大学这个学生会呢，特意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在六四的前夜，就是不仅表明说他们不再参加了，而且批评支联会这种形式呢，就是说认为就是支联会搞这种维园的烛光晚会呢，应该画一个这个画上句号。所以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许多外界的这个反弹。虽然这样呢，这个参加这个烛光晚会的，我在现场呢还是见到了好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这其中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香港近年来呢一直或者是在大学里头读书啊，或者是在香港工作的这一部分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另外呢，我还见到了许多是专门为了这次六四烛光晚会从广州啊，这个深圳，还有一个从广西的，我见到四五个，上海，包括上海，他们专程来到香港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六四的烛光晚会。他们跟我讲，就是因为在国内好些人他们必须要通过翻墙才能了解到有关六四的情况，或者说在这个媒体上、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提这个官方对有关六四的所有的消息都进行封锁，所以呢大家对六四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又有些人呢又听说有关六四的情况，通过翻墙呢了解一些，知道这个香港是在这个中国这个领土上举行这个最大规模的就是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这种六四悼念活动呢，所以好些人他们特意来到香港来体验在香港这么10多万人全场高举这个蜡烛烛光的这种震撼的场面，所以很多人表示非常的激动，而好几个人说他们真心的这个感谢香港人28年来呢能够守护记忆，拒绝遗忘，就是代替大陆人坚守对六四真相的这个争取，让世人呢了解六四的真相。
是，好了，谢谢海燕，也希望呢这个六四的这个维园的纪念活动呢能够继续将六四的记忆传承下去。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做的介绍。那么今年呢是六四事件28周年，美国各地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全美学子联6月3号晚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门前进行了烛光纪念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玉安为之发回的报道。
6月3日晚，全美学子联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门前举行了名为六四28周年烛光追悼会的活动，在烛光闪闪中，著名民运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表演讲。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纪念活动意义重大。
我们每年都在这儿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经常来问我说， 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我们做给全世界的老百姓和全国老百姓看，就是那个日子我们大家并没有忘记，那个日子里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为了所有老百姓世世代代能过上好日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个英勇，那个纪律性，都是全世界都罕见的。
中国经济学者夏叶良说，要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真相。
但是我们今天呢，需要让14亿中国人更多的了解真相，因为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们，当他们来到西方世界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听说了有六四屠杀这回事儿，所以这个呢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方面。
全美学自联当晚还为仍在狱中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活动人士谢文飞颁发了自由精神奖。演讲者们呼吁青年人加入中国追求宪政、民主、自由的行列。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玉安华盛顿报道。
除了在华盛顿地区，纽约地区多个民运组织星期天也举办了纪念六四28周年的烛光晚会，有100多名民运人士冒着细雨参加此一活动。组织者表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28年后的今天，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就是要还原历史，说出真相，追讨血债，永志不还。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跟张真来自纽约的报道。
烛光晚会星期天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28年来，纽约地区的民运组织从未停止过对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虽然许多当年的与会者后来不再来了，但是北京之声荣誉主编胡平28年来从未缺席。他说，纪念六四是为激发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良知，它跟纪念其他许多已经成为历史的灾难事件不一样。
中国的六四呢，那个镇压人民的那个政权依然还在台上，这个罪恶还在继续，所以我们今天的纪念呢，还有抗争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现在恐怕没有比纪念六四更重要的日子了。
星期天傍晚，纽约多个民运组织的近100位民运人士冒着细雨参加了今年的烛光晚会。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杨锦霞说，1989年六四爆发时，当时在美国读硕士的他正好回到香港。
虽然好像很长的时间，但是好像也是昨天的事情，就是一个学生运动了，引起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学生的那种为了中国民主还有进步的一场很大运动，对于以后所有的以后的什么不同的运动，甚至最近的雨伞运动，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参加烛光晚会的与会者很多是年轻人。28年来，虽然六四真相依然被掩盖，现实中犬儒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但1989六四时才2岁的蔡世文说，追求好生活并不意味着要泯灭良知。
我觉得身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每个人都想有一份事业可以为自己提供比较好的生活，可以支持自己的家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要选择去忘记历史，或者是出卖自己的良心，这两者并不冲突。
1990年出生的徐文表示，来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忘历史。
然后作为年轻人来说，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把这个历史事件真相告诉更多的其他的年轻人，比如说像我一样过来留学的人，他们来到美国这个有信息自由的新闻自由的土地上，也许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不一样的声音，能够令他们有一些对就是中国共产党有就是不一样的评论。
1983年来美的谢维琴2年前中风，必须坐着轮椅来与会。他说，只要六四不平反，他会年年都来参加。
这么大的惨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可以跟他比的，但是今天中国的政府仍然没有对这件事情认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事情，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大家可以 挺直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在回忆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毕竟是我们的外族，哪有一个政府杀害自己同胞的而且不认错。
集会组织者表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28年后的今天，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就是要还原历史，说出真相，追讨血债，永志不忘。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稍回来呢是时事大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就是六四血迹改变了历史足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28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为六四起了何种转变呢？六四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整起事件当中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而如果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的态度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梦？又会有何不同？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塑造出一个什么样不同的面貌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呢，我就先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在六四发生当时，你们自己的观感跟你的感触，我们先请张立凡先生。
是，我当天晚上是一夜无眠。这个一个是我看到军队从我居住的楼下通过，然后遭到。群众的阻截，双方呢也发生了打斗。另外呢，我看到这个，
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再回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再请教胡平先生一样的问题：六四当时您的感触？
六四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纽约。我们知道89民运，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华人。那参与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坚定、勇敢以及团结，都是史无前例的。当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愤慨。那么第二天，那我们马上就组织这个集会抗议。那当时不光是民运团体，包括留学生的团体，包括当这个侨界。还有当然也要这个海外当时的一些主要的报刊，那都是相当一致的表示出这种最强烈的抗议。在那之后呢，那么海外这个积极参加民运的人更多，那都坚决表示啊，这个和共产对共产党这个中国当局这种那个滔天的罪行愤怒的声讨。 所以那以后呢，整个的海外的那个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这跟六四屠杀激起的那种广泛的，当然另外在国际社会呢，我们知道也激起了这个强烈的反应，几乎是那个一致的这个严厉的谴责。也就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又是电视时代，那么很多人通过电视那些天，几十天来每天的打开新闻，第一条新闻几乎都是天安门，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当时在不仅是在这个华人中间，在整个社会国际上都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这个反应。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自己的分析，您认为六四的因何而起？那么当年中共当局的决定跟做法是否是对症下药，还是越治越糟呢？
那中共的做法当然是是十足的野蛮凶恶，而且这个反人性、反人道。其实从当时八九民运的情况来看，因为他那个声势之浩大，那的确确他是在这个向整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挑战，所以中共的强硬派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做了让步，如果做了妥协，那么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当一批这个包括党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愿意接受那个和愿意和学生在对话，愿意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呢，还有像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一些强硬派，他们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才这个悍然采取这么血腥的手段。由于在当时那个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包括在党内，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他要镇压，他就必然就会采取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的这个手段，所以这也使得这个六四这个屠杀，他那种屠杀那种残酷性，那是超过了历史上很多这个专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啊。那么从当时情况看呢，很明显，其实本来就是大势所趋，你共产党，那不仅是中国以及整个这个国际共产阵营，包括苏联、包括东欧，他们的搞了几十年的共产革命都遭受到了惨败。因此呢，要求改革呢，乃是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一个共同呼声啊。那中国的八九民运呢，本来是为中国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这个中共强硬派的他们的六四屠杀呢，就埋葬了这个机会。那从此呢，也把中国引向了一个这个危险的一个方向，危险的一个道路。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再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像邓小平这几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六四的事件当中，究竟哪几个中共的高层决定了六四这个事件的一个走向？那么，像包括像邓小平、像赵紫阳，他们有刚你也提到党内有不同的意见，谁是不同的意见？那么当中谁后来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呢？
至于后不后悔，这个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当然像赵紫阳，那么像他们当然都表示这个无怨无悔，尽管以后就六四之后就遭受软禁，一直软禁到死，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选择表示过后悔。那么在邓小平方面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你看前些年那十几年前了，邓小平的女儿出了本书，就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啊，但是那本书呢很奇怪，就只出了上卷，没有下卷。也就是因为下边免不了就会谈到八九，谈到六四，我想他这些他感到是没法交代。而且呢，如果说要把当时情况做一个叙述，那不可避免的他以作为他的女儿以这种身份出现，不可避免的在替他父亲做辩护的同时，那也不可避免的要对六四这种残酷造成的这个莫大的悲剧，他要总要表示一些道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在上面已经出了这么久之后他那边下面迟迟难产，我想就跟这个有也当然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当然重要的就是不在于这些强硬派他们是不是有后悔，问题是如果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或者后悔，那么他们如果没有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动，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从当时情况来看呢，那么在党内当时可以说是出现了中共成立以来空前的一次大分裂啊，而这个分裂呢，就是围绕着对这个学生运动、对民主运动采取态度，镇压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这个共产党它的专制的本质，也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所谓这个共产党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包括像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 和中国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嗯，那么现在很多人一谈苏南东欧，那你说和中国相比较，总是说苏南东欧人家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那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又说苏南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种说法都不得要领，因为中国在很早，在比苏南东欧很多国家更早就发生大规模的八九民运。其实导致所谓苏联东欧和中国区别的唯一一点，就是当你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这个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和平的民主运动的时候，你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其实这也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主，为什么要拒绝专制的一个基本理由，因为专制的困难就是靠着杀人来维持政权。就凭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当然坚决要反对。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六四的整体事件当中呢，您看到有哪几个转折点，还有哪几个重点人物，可能让事态的发展转向全然不同的结局，甚至可能是皆大欢喜的收场呢？张先，
这个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一个呢，这次事件，主要是在几个节点上，一个就是所谓426社论，这个社论呢，这个把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这个动乱，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期间，这个邓小平召集这个开会然后定下的这个调子。而当时赵紫阳在朝鲜因为这个信息的屏蔽几乎是完全不知情。我曾经跟赵先生的幕僚谈过当时的状况，他们在朝鲜的信息几乎是没有办法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赵先生从朝鲜回到这个中国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他就极力的想弥补想挽回这个，他跟这个当时跟万里先生也做了一个意见上的沟通，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此后呢，赵紫阳又跟这个各民主党派的责人进行座谈，然后呢，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是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这个大的动乱，他认为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在理性和秩序的基本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的进行协商对话，他是主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到就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有人又向邓小平进谗言，因为他提到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要听邓小平的，那么这个使邓小平非常的快，这样呢就导致就是后来两个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呢这个采取了这种非常不理性的这种暴力的决策措施，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我觉得一个是5月17号当时的这个投票，就常委5名常委的投票，在邓小平家在场的还有杨尚昆和薄一波等这个中共元老，当时的常委表决是2-2，就是李鹏和这个姚依林支持这个镇压，赵紫阳和这个胡锦丽反对，乔石呢投了全票。当然，李鹏日记呢，他另外有一个说法，他说是3个人支持，1个人反对，1个人弃权。他的说法也可以参考。但是从这个决定来看，就是实际上可能乔石在这方面，就是乔石这张弃权票非常的重要，但是另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不管政治局常委怎么票，其实邓小平的镇压的底下，这一点呢可能是他和党内的保守派 就是陈云等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所以常委这个投票也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到这个以后，就是接下来就是5月19号宣布戒严。当然还有一次挽回的机会，那就是这个胡锦丽等人大常委和当时的这个人大主持做的几位副院长，包括这个现任国家领导人这个习先生的在内，他们都准备就是要召开这个一次会议，来这个取消里头宣布的北京去戒严的命令。但是呢，这次行动也受，然后就是这个万里先生在回国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滞留在这个上海，然后他没有办法回到北京，也没有办法召开这样一个人大常委会。所以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啊，都发生了非常不幸的这种错误或者转折，这最终导致了6月4日的这种新举样。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在这方面的历史方面后还可以讨论。谢谢。
是，那张先，我想再请教您，如果说待会这个我们的连线还效果不错的话，刚好我们自己的网上有一个网友，他问了类似的问题，这个叫做宣西阿小宝，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问说呢，我倒认为六四是中国民主的悲剧和民主运动的悲剧，因为六四阻碍了党内改革派改革以及制度的转型，到现在也不会有改革，这个是民主的悲剧。民主运动的悲剧就是中国再也不会有抗议的声音了，这个就是民主运动的悲剧。这也是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的，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社科院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六四的前后呢，社科院的这个学术自由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您的观察来讲，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在六四前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张先，
这个我在2年前我在 BBC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就是说呢，本来可能是中国有可能通过这个政治改革跟这个国际接轨，跟这个文明的主流接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呢，由于六四事件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导致了如下6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共识破裂，政改葬送。第二个后果就是党在法上监督缺失，就从那以后就党的权力就不受监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13大所决定的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第三条就是腐败升级，权力失败，这个咱们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力必定导致整个体制的腐败第四就是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实际上在这个六四之前有很多共产党人，他们还有一些个比较虚幻的，但是呢可能是他们参加投身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某些个这个平等民主的理想但是六四事件以后，大家这些理想都没有了大家都去挣钱去了，都去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捞好处了所以整个就是说这个政权腐败，社会溃败，道德沦丧，这一点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失信于民，社会分裂，这是第五条那这个实际上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后来实际上就发展成就是权贵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来这个攫取暴利然后呢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现在中国社会完全现在处在一种完全是和这个政权对立和社会撕裂的状态。第六这个后果就是现在为了保政权，六四的镇压不就是为了保政权吗？ 就形成了现在一个传统，就是暴力维稳啊，而且呢有权非常任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我们现在随时可以看到的现象。然后我还最近我想了一下，我还要增加一条，就是第七条，启蒙中断，洗脑重来。就是原来在80年代，实际上大家对文革、对毛时代的那种反思，啊，是开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启蒙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被六四事件，啊，阻断了。后来虽然在90年代还有一些延续，但到现在来看，这个中共的这种洗脑教育非常之有效。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上这种情况。啊，这个甚至于在推特上，你看这种情况，啊，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洗脑的思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就是完全是一种和毛粉，啊，和毛时代相同的那种思维模式，啊，就是凡是这个某某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某某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者呢，就是哎。以某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啊，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是的，好的，谢谢张立凡。
我先说到这儿。
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分析六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转变。那么现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线上有几位的网友和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安徽的江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对，请说。
喂。
哎。
我是安徽的蒋先生。
啊，蒋先生您好，请说。
蒋，对，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我是非常感谢香港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大陆，没有忘记中国的民主。第二点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5月29号的视频，关于张立凡先生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张立凡这次，郭文贵这次爆料涉及到很多王岐山的，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我估计也是乱套了，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现在最硬的那个人已经不硬了，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丑闻了。我感谢郭文贵，郭文贵是一支神兵，郭文贵是一支骑兵，是天降神兵。郭文贵现在也有一些改变了，之前他是对于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奢求，现在也转变为也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这一方面。我希望郭文贵能爆出更多更多的大料，更多更多的猛料，让中国的民主化有希望。谢谢嘉宾，希望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谢谢啊。
好的，我们待会为您请教张立凡先生，谢谢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896428周年这段历史已逐渐被现在的经过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部门洗过脑的年轻一代所摒弃和淡忘。就我生活的新疆，不论维汉，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生活在被共匪协党集团控制的舆论宣传的谎言和欺骗之下。对维族人的宣传教育方式居然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低级的愚民方式。可见中共对新疆的封锁控制和打压是多么的严重，而所谓的疆独恐怖分子只是被共产党放大夸张之后的变形产物。所以突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网络封锁，还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没有言论、新闻、通信自由的这个客观现实，才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也才能更好地保存、坚持、延续关于8964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谢谢。
好，我们最后请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好，请简短发言。
我是湖北的吕。
哦，吕先生。好的，吕先生好。
好，我对于张立凡先生的发言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六四这个悲剧啊，只能说它是一种悲剧。但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共产党原来这个纪念这个所谓的巴黎公社的起义？他也把这个悲剧当作是他们的一种产物，那我们现在就不能犯共产党这个错误，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六四的纪念的话，都不能搞成共产党式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希望两位嘉宾先生你们看也提个看法。
好的，谢谢湖北的 谢谢湖北的吕先生。那么我们就请张先生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安徽蒋先生有关于他说这个郭文贵在最近所讲的这个话，看您怎么回应。
我是一个资深的郭粉，这个从2015年9月我在 VOA 的节目，我就对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我也这个一直关注郭文贵先生这个近期以来的爆料，而且我也这个在此前的节目中分析了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背景以及他和党内这个派系的关系。所以呢，我曾经谈到就是安全部门是曾经是庆亲王这个掌控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也曾经提问，我就是说究竟郭先生是投诚呢还是出牌呢，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是一直表态支持郭先生的爆料，因为只有这个体制内不断的就是各种派系不断的这个相互爆料或者这个进行权力斗争，那么才能够解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我认为郭先生在这方面他一开始这个举措呢，我觉得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呢，我对于这个不靠谱的这种爆料的内容，或者说没有证据的这个爆料内容，我这个时常会提出一些个疑问。这个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学者本身我对于资料的这种资讯的这种考量，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哪些资讯需要有哪些证据来作为这个补充才能够有这个说服力。那在这一点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多数是一些个下三路的这种爆料，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并没有办法证明是或者不是或者有一些数据上明显有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要重新推敲。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支持爆料，但是支持爆真料。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所做的回应。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哦，刚才你也讲到是说这个六四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也引发了很多的思潮。那我们知道说六四培养出了很多的民主人士，跟像这个学生领袖像王丹、乌尔开西，我们也看到知识分子像魏京生、刘晓波、王俊涛、朴志强等人哦。那么这些人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很多东亚的国家的民主的思潮，例如说像韩国的光州事件、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美丽岛事件，也是这些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去推动的，造成了最终的民主化。那么，是否六四所带来的民主思潮跟这些民主人士能够推动北京中国政府的民主化呢？
当然，这些你刚才提到这些民主人士，他们一方面是这些思潮的引领者，但另一方面嘛，也是这个时势造英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之所以在八九民运中能够站出来那首先是在此之前，那很多很多的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我们看到八九那一代的学生表现得那么不同寻常，那是恰恰和他们的老师这一辈，当然不一定都是实际上担任他们老师的这些人，我是只说比他们长一辈的人在此前做的大量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经过在文革之后，人们那个痛定思痛，通过反思文革的经验教训入手这个，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这个很强大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引起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在六四之后这20多年来呢，我想不光是你刚提到这些人，还有许许多多在海外的还在国内的一些人依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想他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未来的民主转型，那当然都还是会起相当大的作用。但只是呢，中国因为在经历六四屠杀之后呢，那人们普遍的陷于一种恐惧所以很多问题就是还不是说他们真正多少人真正接受了共产党的那套说辞， 而是出于恐惧，而出于一种无奈无力，所以是不敢用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表出那、这个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么就导致呢，我们看到2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停滞不前。那么当然话说回来呢，那个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还是有不断的人在觉醒，不断的有人在抗争。再说你一种这个屠杀，一时的屠杀所造成的这种恐惧，它也会随着时间而淡化。那毕竟像恐惧这种东西，是专制，是人性被扭曲的结果，它不可能遗传。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相信呢，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各方面人们这个努力的工作，那中国的民主高层呢还会再起。
好的，谢谢胡皮先生。我们最后差不多还有这个2分半的时间，我要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一个网友的问题。我们的网友叫做如凤凰展翅升腾，他说：“请问张立凡先生，虽然89命运以悲剧收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东欧巨变、苏联819事件、苏共垮台。有人认为这是89命运对东欧各国的积极深远影响，您怎么看？”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张先生，就是说，6.4之后，我们看到柏林围墙也倒了，苏联解体了。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6.4在整个世界的历史长河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很正面态度来解决6.4的话，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是否能够扮演一个更有力、更正面的角色呢？张先，
这个我觉得20世纪，哎，稍等一下啊，我这个电话的回音很大，现在看呢可能有第三方一直在听着，我也很愿意他们一起来分享我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崩塌。那么，1989年的这个6.4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虽然我们中国人没有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但是这次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这个蝴蝶翅膀的煽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所以在5个月之后，这个柏林墙在这个1989年的11月9号一夜崩塌。此后呢，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的改变东欧很多国家的历史，直到这体量非常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所以共产主义阵营就是用这种断崖式的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这个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那至于说中国，我觉得中国如果不发生6.4事件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假设的。因为中共他的一些个致命的从宁泰里带来的一些毛病，他后来能不能改，当然当时如果说在这个6.4前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啊，这个我曾经指出，我在6.4前这个开座谈会的时候，我说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现在来看恐怕这种体制通过体制内的政改达到这个使这个权力受到监督，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领导这个世界，这种想象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是的，
我们现在很难指望体制内再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是，
现在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好意思，今天没办法让张先生畅所欲言，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接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问题。那非常感谢胡平先生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也很可惜，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时事大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跟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晚上的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来关注是推特革命在中国，这是民主的虚像还是突破口？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